13-20节，奉主的名，你们是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楼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在启示录里讲到死亡或者瘟疫带来的死亡，它有个形象，那是一匹灰色的马，有红色的马，有白色的马，但是灰色的马就代表了死亡，包括了瘟疫的死亡。你们多还在关心国内这个疑似多少的冠状病毒的感染者，还有现在已经在住院接受治疗的这些，然后也可能有看到这个公布了一些的这个死亡的人数，然后在每个国家里面有哪些疑似的多少，然后那个啊又增加了多少例确诊的啊在治疗的。在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我跟罗牧师就做了一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认罪。那第二件事情，他在群里面鼓励大家说：“哎，我们好不好禁食啊？从那个星期啊，今早，从可能是就是前一天晚上12点之后。”然后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之前，然后不吃食物。刚才在以赛亚书里讲到，怎样的禁食是上帝喜悦的，怎样的禁食是刻骨己心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这个冠状病毒的产生，如果是一个上帝给人了一个警戒，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能做什么呢？也许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可以去做。因为圣经里面有些记载是说，当有一个先知，他叫约拿，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很有个性，但是上帝说我要差遣你到你们自己这个民族以外的一个国家去，你要呼召那里的人民去悔改，但是他不肯。他说这个民族强大的时候是欺负我们民族的，我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要去报告他们是说有威胁了，你们悔改吧。可是上帝那个约拿牛不过上帝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既然说你做先知去宣告这个将要审判要临到了，你们不悔改的话灾难就临到，他不愿意做的时候，结果他坐船的时候怎么样？大浪起来了，对吧？大浪起来的时候，人家就这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别的民族的这些人也问，是不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约拿说不是，是我得罪了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你们只有把我丢到海里面去，这个风浪就会平静了。结果他丢下去的时候没有丧命，为什么？他一被一个大鲸鱼给吞了，吞在肚子里3天3夜。当然这件事情在属灵上讲到是耶稣 死了之后被埋葬三天，有这个预表在那里，你知道，他在这个大情欲的肚子里面不缺空气，但是很腥啊，他终于求饶，三天之后上帝啊我愿意去，然后鱼就把他这个情鱼就把他吐到了那个岸边，然后他去了之后一宣告说，再过四十天你们这一个城尼尼微城，因为尼尼微城是他们的京城，说从王帝到大臣老百姓，他一讲说会有四十天之后上帝要施行公义，要来审判这个城市，就要遭受毁灭。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从君王到一直到小的老百姓全部披麻戴孝进食，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结果怎么样，上帝就把这个怒气转消了。这个城后来有没有被毁灭，还是被毁灭，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忘了，不是上帝毁灭这个我说，但是先知在那次的宣告，因为他们悔改了，这个灾难就暂时撤离了。可是当人后来又开始怎么样犯同样的罪了，可能是比以前犯的更大的罪的时候，这个城还是要被倾覆，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先知的宣告，至少保住了那一段时间，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是平安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城，就是一个凶杀和同性恋泛滥的两个城市。上帝在经过亚伯拉罕的帐篷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接待，因为有三个使者，前面两个使者天使往那个城去，后面那个使者被亚伯拉罕他的老婆留下来在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这个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既是上帝的朋友，我岂能把我要计划要去做的事情不告诉他呢？然后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滔天，已经声闻于上帝，上帝要差天使使者下来要毁灭这两个城市。结果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因为他侄子的老婆还有两个子女都在那一个城市里面，但当然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为了他的亲戚在那里求上帝怜悯，他从一百个什么人呢，一百个义人啊，现在跟这段圣经里有关系，义人合神心意的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说有一百个义人，你会不会因为这一百个义人在这个城市里面而不毁灭，上帝说我不会。还有一直到50、45、30，一直降到10个，也就等于说除了罗德一家四口敬畏上帝的敬拜这个上帝之外，只有在这个城市里面两座城市里面能够找到6个人是合神心意的，是信上帝的，是遵行上帝心意的人，这个城市就不会被毁灭。可是后来天使去的时候没有找到，这带来罗德一家四口出来，这两个城市就被毁灭。在这两个故事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义人的代求是有大有功效的，也许可以阻止灾难的这个快速的临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悔改。当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如果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悔改的地方，如果披麻悔改的话，这个怒气也会转消。当然我如果说连于这个疫情来讲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国内这个疫情，无论是03年也好，现在也好，或是在过往的那个中黑死病也好，鼠疫也好，这些瘟疫产生，如果有上帝的这个审判在里面的话， 那么有两样东西可以暂时转消上帝的这个怒气，第一个义人的祷告，第二个这一群人犯罪的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披麻戴孝。有没有罪呢？我们人都会有罪，但人是中性的，人会有贪，我用佛教术语讲五个字哈，贪、嗔、痴、慢、疑。贪是什么？贪心啊，贪吃，嗔呢？生气啊，发怒啊，痴吗？愚昧啊，无知啊，慢是轻慢啊，不在意啊，不当一回事啊，不把这个事情不当一回事啊。疑呢？怀疑啊，不信啊。因为在罗牧师在这段时间都是他报告给我这个疫情，而且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我特别记忆深刻。第一件事情，听说在封城之后吧，那些医护人员因为已经他自己也害怕，又接待那么多的人去怎么样去看诊，其中有人被怠慢，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被怠慢了之后就怎么样？他故意打喷嚏喷口水在这个医护人员面前。为什么？你怠慢了我，我生气了，我死你也死。这个恐怖袭击是没有两样的，撑了，因为害怕自己死亡，害怕自己如果真得了病感染到自己的亲友。所以说呢，当他在医护人员在这么多人面前怠慢了他，没有让他及时的去测试，他怎么样？他人心里面的什么出来了？人心里面的黑暗面就出来了。我死的话你也跟我一起死。第二样事情，这个是五大里面的第一样其中一样，怒气。怒气失去了他的理智，冲动。最近好像是说听到的是罗牧师几天前，他说有一群人是山东过去的，是青岛对吧？青岛到了武汉旅行回来了，几十个人呢。回去了之后，他们没有隔离，他们什么样？跟亲朋好友，而且在大的这个海鲜市场里面，哇，一同去吃喝快乐。如果这些人真带了这个病毒的话，他们没有隔离的结果怎么样？那叫轻慢，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个感染者，会把这个病毒带给这一个公众的场所。这个是在罗牧师不断报告里面两个最深刻的印象。当然罗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讲过一次，他说在英国南部被那个什么当时的什么黑死病鼠疫，整个侵占死了很多人，但是怎么人想想往北撤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要经过的村子，这个村子怎么样停住，他们不跑。因为在欧洲当时的话，牧师是很有怎么样影响力的，而且每一个城镇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教堂，教堂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里面的牧师上帝的仆人，他的话很有影响力。他说我们要让这个鼠疫停止在我们这个村庄，不要再往我们不要再跑，所以说他就把那些小孩子啊隔离出来，所以说有一批大人就死在当下，没有往北撤。这个牧师也这样去世。再讲讲圣经中讲到另外一方面，贪餐吃慢你的另外一个面叫什么呢？叫做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当然还有温柔啊、节制啊、恩慈这些。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希望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能够怎么样发挥神性的那一面，叫做仁爱、喜乐、和平、良善这一面，而不是去发挥什么样兽性的那一面。我们人性是中性的，我们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里面其实是什么样，你可以变成兽性的、弱肉强食的，你也可以变成是神性的、是温柔的、是良善的。他这里讲到是说，你们我们这些做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是世上的盐，盐有什么特点呢？盐一定是咸的才叫盐嘛，否则的话是什么？一种结晶体，没有味道的结晶体。那有什么用处呢？盐不能够腌活的，对吧？腌了活的会结果是怎么样？把活的给腌死掉了嘛。盐是腌尸体用的，对吧？什么叫尸体呢？我们吃的肉，就其实说穿了就，但我讲了之后，大家都不敢吃肉了。没有，盐，一个是保鲜用的，防止它腐烂，防止它这个食物被细菌感染。所以说，盐有这个防腐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乡村以前，没有冰箱的状态底下，很多时候用盐腌制，无论是菜也好，肉也好，鱼也好。因为我们要在过冬的时候怎么样啊，夏天的时候能够可以继续食用。然后盐还有这个作用，如果菜里面没有盐的话，那个味道怎么样？淡而无味，没有滋味。所以盐它有调和的作用，就假如说人的关系是，如果中间有盐的话，就是能够和睦的意思。所以说啊，耶稣讲到这个光，光有什么作用呢？光其实是带给人盼望的。假如说你在一个黑暗中行走，前面无论这个光多大，只要有一点光，就可以带给你盼望，因为你可以找到那个方向，找到那个目的地。光能够带给人温暖，光。你有盼望，你有温暖的时候，其实你里面会产生什么？喜乐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喜乐不起来了。一个身处在寒、这个冷的状态，没有光的、没有温暖的状态之后，他走向的是绝望，走向的是悲哀的一种的心境状态。那耶稣在这里讲盐和光，实际上他讲的是说基督徒要有的好的行为。好的行为不但带给自己有光明，或带给自己有盼望，带给自己有喜乐，带给自己有这种这个保鲜的作用，其实也同样能够影响人。当我讲到这个盐和光的时候，我要又讲一个例子。有一个人那个弟兄叫做林修龙弟兄，他呢，他是原来是一个应该叫什么银行，西北银行的一个副总裁。可是他呢，在大概44岁的时候左右的时候，他就提早退休了。他去做什么呢？退休之后，一个人财务没有自由的话，他能退休得了吗？退休不了，他要吃喝啊，他有老婆孩子要养啊，他一定在财务上怎么样完全独立。那怎么样才能独立？当然你做一个银行副总裁收入很高，但是除非他有很好的财务规划，对不对？他已经放在基金多少钱，放在股票多少钱，然后呢他算一算，哦，我每年所获得的利润，我就可以这一年就不用担心，下一年也不用担心，他已经完全可以了。所以说他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就按照上帝给他的恩赐，这种这个理财的这个知识，他去做，他去到不同教会去教弟兄姐妹理财，但不收钱的。甚至于说我跟罗牧师也受他的恩惠，什么呢？他每年他说我要为这个华人的牧师家庭给他们报税，替他们报税，不抽他们的钱的，就完全义务的。而且他还接受了这个号角月报，你们基督教有个报纸号角月报，我们教会也有登广告在上面，这个内容的 这个号角月报本来是黑白的，在他手里接手成了主编之后，全部变成彩色的，而且好像曾经是在他之前，在他的一个月才月报才一个月才一万份，在他手里就变成10万份。上帝给了他这种恩赐，能够做大，但是他收不收钱？义务。收钱反而不好了，他又增加多一份薪水，他报税账的事情可能就麻烦了。你知道这个川普现在美国总统的薪水是多少吗？他收了多少？1块钱。他很伟大吗？他是个商人，对吧？他怎么会，如果有20万、40万的这个总统的薪水，他为什么不收？因为他什么？他做的这个房地产生意，他做的酒店，他一年做到多少钱？他还需要这些零头吗？顺水人情嘛，应该我做总统，别的总统都要收薪水，我要1块钱，这个名声多好，知道吧？可是他做了总统之后，他对他的生意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我当然有两个例子哈，前面那个例子，他说上，因为基督徒相信是说，凡上帝赐福给我的，我都去分享。那是前面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后来影响了谁呢？不但帮助我们这些牧师啊，免帮我报税，很多这个我们不懂的这些知识，他告诉我们。他还影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以前每个月在这里送来一叠的报纸，号角报纸。他说他也是一个生意人，是开厨具店，厨具的这个什么，厨具的什么，厨具的出售啊，妈妈。你们现在你们可能也会卖到买到这个他们那里出的那些东西的，可能在超市里面都有。这个弟兄呢，他说他就是因为这个林弟兄的缘故啊，他本来是个基督徒，可能但是很冷淡，可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林修龙弟兄，他说我也要更加热心的啊做点事情，他就义务的分发这个报纸，而且当然参加党宣队啊传福音的工作，他就非常积极。那个弟兄叫李景东弟兄，有几年时间啊，过年什么的我们也邀请他过来啊，一起吃个饭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是出于被耶稣的爱和耶稣的这个赐福所感动，做了一些义务的事情，做了一些帮助人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耶稣说哎，你要做好人呢，你要做善事哦，你要听耶稣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这条这个诫命哦。他们是什么？首先是被耶稣的爱所感动，耶稣的爱感动了这个弟兄提早退休，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这个技能啊知识去做义务的工作，然后这个义务的工作又影响了一个这个基督徒从一个冷淡的状态变成一个很充满热情的状态，光照亮另外一个光，盐碰到了菜，你如果是菜，你不是盐的话，你这个菜里面就会有那个咸味。我讲这些例子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到底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的一些东西，又有一些可能是有温柔有良善的那一面的东西，到底在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促使我们哪一面的这个生命里面的品性给出来。耶稣希望我们比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好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类怎么样的人呢吗？他们是旧约时代犹太人当中 是一群很虔诚的人，但是他们的虔诚呢，在耶稣的 眼里面，他们更像是说，因为整个以色列当时的民族，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遵行律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话，你可能就要下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说他们的一些守洁净的礼仪，去礼拜天不是，他们是礼拜六去敬拜上帝，还有他们进食祷告，然后他们很恭敬的对于怎么样开圣经的时候要洗手抄圣经的时候要很谨慎或者甚至于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奉献怎么样子去救济这些在他们中间的贫穷的人呢，他们都有在做。但是他们相信是说，我们照着这些的规条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也一直在问上帝，这一个礼拜到底我们基督徒所行的这个义，或是所行的好行会，怎么样才可以超越这些人这一个他们的行为。圣语是高过他们呢，还是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叫做因信称义，一个趋向是因行为称义。因行为称义是说，我成为一个有道德品德的人，我修桥补路我做善良的人，我学雷锋做好事，然后成为一个好像道德品格非常高超的人，然后呢我就应该获得什么样奖赏，如果我这样的人的话，如果有天堂我一定上天堂，对吧？这个是人的这个想要透过自己的这个行为上去博得上帝应该赏赐他永生。永生其实就是跟上帝在一起的意思，因为上帝是永生，他掌管了永生。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圣经里面讲到是因为为什么叫新约福音叫传道，其中有一个叫传福音，耶稣来了之后，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他就是那个传福音者。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我终来，就是传福音者或是相信福音者，他们相信的是说，我终来做得再好，如果说上帝是完全圣洁的话，我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达到上帝的这个圣洁的标准。所以说那我靠什么呢？靠上帝为我预备的，靠上帝为我预备的，上帝已经为我做的事情。上帝已经为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圣经一直在鼓励我们，上帝要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信上帝就是接受耶稣去十字架受死这个流血会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分，这个状态叫做因信称义。具体来说，我们在洗礼拜的课程里面会讲到，是说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相信的那一部分，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相信耶稣是为我们出生，为我们在地上传道，为我们去接受死的这个刑罚，为我们被埋葬了，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为我们将来甚至还要再来接我们，这一个甚至于我们相信圣灵。所以说一个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个是耶稣在地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仅仅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不再这个什么，不再轻慢这件事情，不再怀疑这件事情，我们愿意接受。接受的一个行为是什么呢？接受一个行为就是说接受洗礼。那当然现在有些教会里面流行是说，你只有在人面前做一个决志祷告，我接受耶稣就可以了。但圣经里面却更全面说， 你要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来证明你是接受和相信这件事情，你没有怀疑这件事情，你没有轻慢这件事情，然后你在上帝面前就达到了上帝的这个义的标准。我们达到义的标准的作用是干什么呢？成为义的标准就成为一个在地上碰到任何灾难的事情的时候，你成为一个代求者，你成为一个先知。这就是如果说在你知道哎，西雅图虽然冠状病毒只有一例，可是你知道吗，教会我们不是很多人，但是好多个家庭都得了怎么样流感。所以上个礼拜还知道一个小孩得的流感也很特别，另外一个姐妹 也得了流感，但是他们要感谢什么？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得冠状病毒。接二连三的教会里面虽然没有得冠状病毒的这个，但是却有不同的流感在这里发生。那么你作为没有得的人要做什么？祷告，为他们祝福祷告。祷告不是说哎，不要让我们碰见他们最好不要来，靠到我身边来，免得我跟我的孩子也得了流感，虽然没有冠状病毒那么可怕。你祷告的目的是真心的一种祝福，真心的求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这个家庭。那这就是我们我有时候会我之前有讲过，是说一个基督徒啊，我说受洗之后就应该立刻被怎么样被提走了，何必留下来呢？但是上帝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上帝说让你继续在地上存活，不但在你身上，也要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你的子孙后代身上，要做什么？发出那个盐的功能，调和的功能，保鲜的功能，发出那个光的功能，发出那一个温暖，带给人希望，带给人喜乐的功能。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在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和现在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武汉的疫情这三波，甚至在美国的这些流感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一个基督徒能够做的，就是你所鼓励我们的成为盐成为光，因为你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是那个盐，是那个生命的光。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用你的神性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激发我们这人心里面光辉的那一面，而不是激发我们人心当中那些趋向兽性的那一面。好，叫我们成为主你自己能够用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做光做眼。